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呀，一下就好像是半个月就到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些日子里头你经历了神的恩典有多少，你有没有经常的数算神的恩典呢？哎，如果我们经常数算的话，越数算呢，就心里面越高兴，你就一定会高兴的唱起来的。在圣经雅各书里说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希望我每个基督徒啊，不单是要读圣经，更加要行出圣经的教导来，要起步，要行动。那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但是要信靠神，活出从神而来的信心生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要用行动了证实我们是信耶稣的一群。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讲到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了。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3章1到15节。上次我提醒你，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一次他旅行的伙伴，那今天用词叫拍档，是巴拿巴。第二个环节呢，那陈向儿为你主持的圣地风俗游踪啊，跟你讲的内容是灯的作用。今天的灯啊，很多都是用来装饰的装饰品，你知道当年的灯的作用吗？你要注意收听了。好，现在进入使徒行传的研读。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保罗宣教旅程的一个探讨。在研读的当中呢，我们不免要经常看一些地名啦，这是肯定的。为了有效的研读这个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最后那几页啊，能够找出保罗第一次旅行的地图。我说的是有地图的圣经啊，有些弟兄姊妹的圣经大概是没有，那就我就不勉强你了啊。那么你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看着有关的地图了。从上次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发展得很快啊，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事实上呢，安提阿是沿岸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向小亚细亚和希腊传福音的一个基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在保罗日后的传道生涯当中，安提阿更加成为他穿越罗马帝国北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主要据点了。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啊，都是从安提阿出发的。《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就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他们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经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不是这样的，而是每到一处就在那个地方停了一段时间，一边传福音一边建立教会，直到为信徒的团体立下了稳固的基础之后他们才离开。不过有的时候啊，也会因应了环境的不许可而被迫离开的。使徒行传十三章可以分为几个段落的，那我们来细细的分一下。13章1到3节，一到三节是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原因，这是原因，可以称为是宣教的呼召。这段很重要啊，记录教会如何第一次派出代表进行有计划的海外宣教工作。 那同时，路加强调教会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行宣教事工的。13章的4到12节是居比路的福音工作。那么13到52节呢，是在比西底安提阿会堂的福音工作。其中的13章16到41节是保罗的第一篇的讲道，也是最长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讲章。当巴拿巴和保罗完成了押送捐款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任务之后，他们就返回安提阿。那个时候，来自五湖四海的信徒啊，都在安提阿教会那里聚会。他们在聚精会神的进食敬拜主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安提阿教会既然这样领受了，就立刻付诸行动咯，先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然后就按手差派他们出去。那个时候大约是公元46年，那弟兄姊妹啊，巴拿巴和保罗那个时候啊已经是教会的骨干领袖了，但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为了神在其他地方的工作，安提阿教会甘愿舍弃两位自己教会非常出色的领袖，去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至于要去哪儿呢？行程又怎么样安排呢？他们暂时还没有指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巴拿巴和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是神亲自发动的。他们就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首先来到了居比路这个地方宣讲福音。啊，要知道啊，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啊。使徒行传11章19节更加让我们知道居比路早就开展了福音的工作了。由于安提阿距离沿海只有26公里，他们一行人呢就最近的海港西流基那儿出发，前往居比路。旅程大约是今天我们说的是96公里。居比路是一个大岛啊，在罗马帝国并吞之前曾经是希腊的殖民地。东岸的萨拉米呢是一个希腊的城市，住了很多犹太人。巴拿巴和保罗的宣教工作首先就从萨拉米的会堂开始了。当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就转向外邦人去传道。那这是保罗所沿用的宣教的方式，可以说是他的宣教的策略吧。那弟兄姊妹啊，我们想过没有，保罗为什么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那第一，这就反映出保罗对同胞的关心。他相信犹太人既然是神的选民，理所当然应该是首先听到福音的。罗马书的1章16节和9章的1到5节就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啊。这种做法不但合乎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的原则，也是非常实用的，可以先建立福音的接触点。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会堂确实为福音的宣扬带来很多的方便，这是从策略性的角度来看的。那一方面，会堂往往允许保罗这种很有学识的人在例行的教导时间里头分享神的道理，同时又经常的邀请访客进行演讲。另外一方面，会堂也聚集了很多敬畏神的外邦人呐、这些人呢、正是保罗负担最大的福音对象了。好了，接着路加就继续描写他们在居比路这个岛上的宣教活动。保罗和巴拿巴从萨拉米向西方走，向西面走，一直来到首府帕佛。 在这个地方呢，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使徒行传的13章6到12节就记载了保罗和犹太人术士的冲突的经过。在13章6到7节交代了这个术士的一些背景，他的名字叫做以吕马，这是希腊文，那意思就是行法术者。他另外还有一个亚兰文的名字叫做巴耶稣，也就是约书亚之子的意思了。从这个名字呢，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以吕马背弃了神，当上了术士，所以圣经称他是有法术假充先知的人。这个人是岛上的罗马统治者方伯士求保罗的随员，有可能是一位参谋吧。方伯是罗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任期为1年，等于是省长或者是总督。从亚古斯都时代开始，罗马元老院就委派省长治理某些被看为是安全而没有需要驻军的一些省份。使徒行传出现了两位方伯，第一位是13章这里的士求保罗，另外一个是第18章的亚该亚的加流。这位士求保罗是一位通达的人呢，邀请巴拿巴和保罗向他讲道，但是术士以吕马恐怕士求保罗一旦相信了耶稣，他就马上失业了，于是就竭力的抵挡所传的道，公开的对抗福音，使保罗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他，奉主的名宣布神的审判，使他暂时的失明。在13章9节那儿说啊，扫罗也就是保罗却被圣灵充满。哎，这是指出了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刻，扫罗特别被圣灵充满，宣布以吕马的审判。果然他的眼睛立刻就暂时的瞎了，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遭受的突然袭击一样。经文并没有教导他在什么时候重见光明啊，因为路加要通过瞎眼这件事件来指出以吕马这个术士的属灵的状况，并且从中显出扫罗严正的判词完全得到神的印证。这件事使方伯士求保罗惊讶不已啊。在13章12节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呢，要留意路加的用意是什么。他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保罗怎么样胜过那邪术的能力，而不是说明怎么样使一个罗马的方伯信主。所以在叙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啊，路加强调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名字的改变。在13章7节之前，路加一直用扫罗作为称呼他，到了这里呢，路加却说扫罗又叫保罗啊，扫罗又名保罗，那以后就一直用保罗这个名字了。对于从事外邦人事工而说，保罗这个典型的拉丁文名字呢，比犹太名字扫罗更容易被他们接纳的，并且也配合他的身份转变和他所领受的使命了。第二件事是领导人的转换。一直以来啊，路加都是用巴拿巴和保罗这个称呼的，但是以吕马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排名啊却改变了，保罗占了领导的地位了，变成了保罗和巴拿巴。路加的这种刻意的调动啊，是要表明在外邦的宣教事工上，领导的地位已经由巴拿巴转到了保罗的身上了。不过有两处经文呢是例外的，仍然维持了巴拿巴和保罗的称呼。一处是14章14节，另外一处是15章12节。那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讨论一下。14章14节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那注意了啊，这件事发生在路斯德那个地方。当他们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群众称呼巴拿巴是宙斯，保罗是希尔米。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啊，宙斯是众神之首啊，希尔米是传信息的神。那次讲到的是保罗，所以被冠上了传达信息的神的这个称号。那么至于十五章的十二节的情况呢，这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期间了。那经文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是路加刻意的调动的，他似乎是要低调的交代保罗的贡献。那事实上啊，对于当时的耶路撒冷会议来说，巴拿巴始终是第一次宣教旅程的领袖，他在出发的时候啊是领袖的角色，而他的资历也是比保罗要深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经文了。那弟兄姊妹，身为居比路省长的士求保罗信了主哦，对于福音事工的推展，那肯定是有帮助的。根据近期的一些考古发现呢，士求保罗的家族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原来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啊。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宣教士下站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这样看起来，士求保罗的权势有可能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供应吧。更重要的是，士求保罗可能是第一个没有和会堂或者犹太传统有所接触而直接被接纳成为信徒的外邦人，这明显的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了。那弟兄姊妹，你可能会问呢，我们不是说哥尼流才是第一个外邦信徒吗？没错，哥尼流是第一个外邦信徒，不过他是按照犹太传统生活的人，比如定时祷告啦，又敬畏神啦等等的。不过士求保罗在宣教士来到之前却是一直没有跟犹太传统接触过的。离开居比路之后，宣教队伍继续就从海路向北边走过去，进入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些城市了。首先来到庞菲利亚的首府别加，这个希腊城市啊，相等于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在这个时候，称为马可的约翰突然离开队伍，就折回耶路撒冷去了。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马可折回的原因是有很多推测的。有人就认为啊，马可是思乡情切，惦记着家人而回去耶路撒冷的。有人又说啊，是因为保罗生病，使行程的计划改变了。也有人说啊，是因为马可不满意保罗取代了表哥巴拿巴做领袖的位置。那虽然是众说纷纭呢，圣经却没有提供解释，我们也不便胡乱的猜测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对这件事是大为不满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七到三十九节就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曾经为了这件事情争论，最后两位领袖更加分道扬镳啊，往不同的地方去了。马可离队之后，剩余的宣教队伍继续他们的行程，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 那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中部。这个城市啊，承受了罗马殖民地的地位，是佛里加加拉泰地区的首要的城市，也是东西南北交通的主要一个通道。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就建立了一个宣教的中转站了。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到52节记载了宣教队伍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工作。按照习惯嘛，他们首先进入犹太会堂啊。路加详细的描写会堂聚会的程序，这一段呢和路加福音的第4章16节到21节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有关资料了。归纳起来呢，会堂的聚会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有人带领祷告，然后是最重要的项目宣读律法，就是读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卷了。接着就是读先知的教训，如果当时有重要人物在场的话，就请他来讲解。保罗初到这个地方，却可以在聚会当中讲道，也许是他在聚会之前呢已经沟通好了的。使徒行传的13章16节到41节，这是保罗最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讲道了，也是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一篇讲章。这篇讲章的总纲是一段历史的综览，追溯到耶稣是犹大王的后裔，然后又有一段说明，指出耶稣的工作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整篇的信息的高潮是呼吁听众不要重蹈覆辙，弃绝耶稣。保罗的这篇讲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是补足了斯提凡那篇的不足。斯提凡的讲章重温了以色列历史，比较侧重前部分的历史。保罗的这篇讲章啊，这是集中在帝王期间，把高潮放在介绍耶稣身上，那这是斯提凡没有提到的。如果根据旧约来说吧，保罗的解经也接近了犹太人的方式，先解说一段经文，然后指出这段经文的延续性。保罗这篇讲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13章的16节到25节，第二段是13章的26节到41节。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比较详细的研读有关的内容。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圣经的话，希望你啊之后呢，听完节目之后啊，找时间把这有关的经文呢读一遍，那自己先做好查考圣经的预备，我们下次呢一起来查考。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马太福音5章15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圣经为什么说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呢？原来在基督的时代，灯台是非常普遍的。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自己的灯台，他们就把升斗倒立在地上当作灯台使用。所以 灯是放在升斗上面，而不是放在斗底下面的。有的家庭也将饭桌当作灯台。灯是当时社会的必需品，当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就点起灯。圣经把灯、光和生命的意思结合在一起，只要在黑夜中看见房子里有灯光，就知道那里有生命。如果希望一个人的灯熄灭，就是一个可怕的咒诅。先知以赛亚谈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用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来形容弥赛亚对人类的爱和拯救。为什么用灯火来比喻呢？那时候所用的灯其实是用一个陶制的小碟，里面装着橄榄油，灯芯则是用亚麻线搓成的。当油快用完的时候，会冒出一股讨厌的烟。有的人会故意将火打熄，再加添灯油。另外，如果灯芯烧旧了，他们也会把火打熄，然后换入一个新的灯芯代替旧的。以赛亚的预言是要说明，神的仆人不会把灯火打熄，而是会补足灯油，修剪灯芯，使微弱的火光再旺起来。我们的救主就是用这种心肠来帮助跌倒的人，拯救失丧的人。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4:20-22，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好了，现在我们要谢谢陈向儿向你介绍的圣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免得我得罪你。